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SBS 电台新闻报道，联邦政府宣布会逐步淘汰新冠疫情灾难援助。希腊同法国达成协议，购买法国建造军舰。中国持续限制国内的电力和产能，至少有10多个省份受影响。大家好，以下是由陆女真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据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新州 Upper Hunter 地区一列火车和一架卡车在 Turrinville 接近 Scone 的一个行车交界相撞。事发在今早大概7点，紧急服务人员接报到场，一名29岁卡车男司机受伤，救护员在现场治理伤者，之后将伤者送到 Scone 医院，并且由直升机转送到 John Hunter 医院。火车司机并没有受伤，不过铁路线将继续维持封闭停用，来到对列车损毁情况进行评估，警方已经就事件展开调查。联邦财长费登堡公布计划，一旦各州和领地已经有70%成年人完成2剂新冠疫苗注射，就会逐步淘汰新冠疫情灾难援助。政府表示，根据有关的过渡性安排，当局将会终止自动续期发放津贴，在联邦政府列为热点的居民要每星期再申请。在此之前，灾难援助受益人如果每星期失去超过20小时的工作时数，可以获得每星期750元的补助；如果失去8至20小时，每星期可以得到450元的补助。当某个司法管辖区双剂疫苗接种率达到80%，不过当地仍然被联邦政府划为新冠疫情爆发热点，有关的灾难援助就会在2星期内逐步取消。到时损失超过8小时工作者，津贴额会减到450元，领取收入支援者会获得100元。联邦金融部长白明翰向 ABC 澳洲广播公司表示，正当各州在公布走出新冠病毒大流行疫症的路线图的时候，政府决定作出改变。
Importantly, the support for individuals under the COVID disaster payment, which is running at around 1 billion.
白明翰话，重要的是双剂疫苗接种率是介乎7至8%的时候，当局每星期斥资10亿元为国民提供的经济援助会一直持续。不同的是，领取者要每星期重新申请津贴。传染病应对联盟的主席何顿认为，澳洲的检疫隔离设施暂时未能够应付恢复国际旅游。一些州份已经表示会在达到疫苗接种目标的时候恢复给国民到海外旅游。何顿说，返国的游客仍然要检疫隔离。维州刚宣布会试行在屋企隔离的措施，而南澳已经开始试行这个方法。维州今朝早刚公布录得950宗新感染，再有7人不治。墨尔本居民由今日起可以到离开屋企的15公里范围之内。维州达到80%合资格人口起码接种了1剂疫苗的水平，当局放宽部分的防疫限制。由今日起，墨尔本市区和乡镇地区的一些运动场可以重开，包括高尔夫球场和网球场。而另一方面， Latrobe Valley 由5夜起就进入了7日封城，当地再发现4宗新感染个案，活跃病例上升到18宗。这个感染群相信是因为上周末一个家庭聚会所引发。而另一方面，有商界人士对新州政府公布解除封锁的路线图感到欣慰，不过认为计划仍然缺乏细节。州长贝利珍尼安前日公布，视乎疫苗接种率分3阶段放宽限制，不过不接种疫苗者在12月的第3阶段之后，可能仍然会被拒进入餐厅或者娱乐场所和航空旅游，因为商户是有权拒绝给他们进入。 而一名新州的商户新洛斯说，在疫苗接种率达到七成和八成的第一和第二阶段的时期，小商户会有困难检查强制接种疫苗的措施。据统计，小商户损失了两成的雇员。
It's going to be tough. It's going to be a tough thing. And then we're not a pub, you know what I mean, or a club where you know you can have an extra.
新洛斯认为将会有好多困难。佢话佢哋唔系酒吧或者俱乐部，随时有额外嘅人手。一啲小型嘅咖啡室同埋餐厅都唔会有一个专责检查每一个人系唔系接种咗疫苗。佢话可以见到会出现好多困难，譬如有人唔记得带手机或者根本冇手机等。昨日新州公布是錄得863宗新感染，再有7人不治。在昆州布里斯本發現4宗新感染個案之後，預料會有更多病例出現。當局關注到一名貨車司機在傳染期間曾經在社區內活躍，並且曾經住過多間酒店。新州的 Tweed 和 Byron 被重新列為昆州邊界的安全圈，但是目前 Byron 區內出現的疫情可能會影響到這個改變。新州州長貝利珍尼安表示，新州致力達成一個新目標，在2030年或者之前削減五成溫室氣體排放，並且在2050年或者之前達至淨零排放。这个新目标是基于2005年的排放水平而制定，已经在星期一获得州政府内阁同意，亦都得到新州国家党领袖巴里拉罗的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会在今年11月在苏格兰举行。在此之前，联邦政府就全国制定2050年达至净零碳排放的目标出现分歧，特别是国家党内部出现意见不一。而新州之前已經承諾在2050年或者之前達至淨零碳排放。貝利珍尼安表示，新的目標比較原先的計劃，即是較2005年排放水平減少 35%， 是一項進步，充分顯示新州非常重視在繼續發展經濟的同時協助世界達至零排放。SBS 电台新闻报道，法国和希腊宣布将建立国防及安全伙伴关系。法国当局亦都证实，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希腊将会用30亿欧元购买三艘由法国建造的护卫舰，其中两艘计划在2025年交付，最后一艘会在2026年赴运。今个月较早的时候，澳洲取消了与法国的潜艇合约，而选择建造由美国提供技术的核能潜艇，令到法国撤回驻澳大使。而法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宣称，新的交易并非针对澳法外交争端之后的补偿性安排。德国在上个星期日举行的大选，有两名跨性别女士和至少三名非裔人士当选，议员当中亦都有更多的女性和越来越多来自移民背景的人士。今次大选被视为在当地至今为止最多元化和最具包容性的选举。星期日的大选最终由舒尔茨领导的中间偏左派社会民主党以些微的优势获胜，同党的新当选议员之一是来自土耳其的移民家庭的德米尔。他说相信他的当选会令到整个家族感到自豪。
Obviously, it's a pity that my grandfather didn't live to see this. He sadly passed away.
德米尔说遗憾的是他的祖父在2016年去世，无法亲眼见证这一刻，但是他估计祖父亦都为他感到非常骄傲，而他的父母亦都一样。欧盟坚持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实施制裁，认为卢卡申科正是将移民推向欧盟区。欧盟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近月接收了近来越来越多来自邻国白俄罗斯的中东和非洲裔难民和移民。多个西方国家因为白俄罗斯2020年8月总统大选的争议和当局打压反对派，向白俄罗斯实施制裁，其后就有大量移民涌入。欧盟内政事务专员约翰逊表示，欧盟不能够支持卢卡申科的举动。
Lukashenko is not a partner that we are ready to cooperate with. That's why we are imposing sanctions.
约翰逊说，卢卡申科并不是一个欧盟准备合作的合作伙伴，而这个就是欧盟向他实施制裁的原因。他又说，他们就此立场保持坚定是相当重要。中国当局持续限制国内的电力和产能，据报至少有十多个省份受影响。吉林长春和辽宁大连都有市民表示电力正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广东佛山一名石场负责人说，已经收到当局短信通知，要求他们实施轮休，而轮休期间必须停止一切生产和经营用电，只准保留保安和照明操作。负责人又说，当局每日都派人巡查，如果违规就会即场查封，有违规工厂已经被勒令到下个月才可以复工。而有环保团体说，今次的限电措施并非为节能，而是因应中国正进行能源转型，迈向低碳步伐。体育消息，两名男子从墨尔本经达尔文菲底帕斯参观澳式足球联赛 AFL 总决赛而被捕。两人因为涉嫌违规而要受法庭审讯，其中一名男子亦都因为在新冠检测的时候出现假阳性结果而要再接受检测。据报亦都有另外两名维州居民在上个周末经南澳飞抵西澳观赏同一场总决赛。西澳警方猛烈批评这些不当的行为。警察处长杜森说，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时候仍然有人会故意将其他人置于危险，他谴责这些行为是自私和卑鄙。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7275点，下跌了108点，总成交66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34299点，下跌了569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4500点，上升了291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3602点，上升了19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244，对港元5.6382，对人民币是4.6793。跟住落嚟喺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最高气温22度；墨尔本骤雨渐密18度；布里斯本有骤雨22度；珀斯可能有骤雨或者暴雨24度；亚德雷德有骤雨20度；可伯特密云14度；坎培拉亦都有雨，可能有暴雨15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系34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